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哈，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佛陀诞生在印度的一个因缘哈，就是当时印度的这个古文明的一个情况哈，可以说从西元前八世纪到西元前五世纪之前呢、印度经过三个时期哈，所谓的这个居罗的婆罗门文化时期，然后到了这个中游产生了所谓的古奥义书，然后再来就是产生了沙门文化，那么接下来就是佛教，那这是佛教之前的三个很重要的印度的这个古文明哈。那么佛法产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对这样的一个古文明他是有所抉择的，就是佛教不是凭空，这些教理什么东西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对于当时的文明，好的吸收，不好的去除，或者是什么加以什么净化。那有关于这一段呢，因为我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是不是刚刚讲到我们用的教材是所谓的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但是我为什么又没有用后面的呢哈，因为我是觉得这样衔接上哈，那我为什么又不用这个印度支佛教，那我是觉得在衔接上哈，那么用这一段哈，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第二篇叫做佛教的兴起与东方印度，这篇文章长达将近100页哈，100页，那这里面呢的第九小节就是释迦的真谛这一段呢，那我觉得作为衔接会比较合适，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是我经过消化，特别是这篇文章真的是非常不好读，因为看到古代的地理什么的哈，我同学们读的都好辛苦，好，那从这样子一个消化，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我想会对同学会比较有帮助的了解，好，那这个是我每一个单元都会有它的出处，好，那这个右上角这边就是它的出处，好，那大家可以，那这个出处呢是经过在消化整理的，好，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叫索引啊，哈，这索引啊就可以看出哈，那印度佛法对印度古文明的抉择，这里面又分为什么？首先，对于传统婆罗门教的抉择，有否定的部分，有怎么样吸收的部分，龙舍就是吸收的部分，好，这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居罗中心的传统婆罗门教。再来就是奥义书。接下来就是那个古奥义书啊，同样的对于奥义书思想也有什么认同跟批判的地方，好，那还有呢，对于东方新宗教就是沙门文化也有怎么样同跟异的地方，好，所以它就产生在这三个古文明的一个这个基础上，对它的当时的文明啊有所抉择，有所抉择，好的吸收，不好的，其实佛教的精神就是这个样子。对于古代历史，那我们说英顺导师他的思想，他说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摄取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根本佛教就是早期佛教的淳朴的一面。那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中期佛教是什么？就是初期大圣，菩萨道，还有呢这个般若思想行。菩萨行解就是法空慧般若思想，还有呢天化之机阴盛，就是那个天神化鬼神化这个东西要小心，要怎么样去掉，好，还有呢摄取佛教之，那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后期佛教就比如说唯识啊如来藏也有一些适当的，好，那么这样才可以怎么样复兴佛教，唱佛本怀，好，所以一个时代面对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可以取舍的部分，那同样佛教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古文明也是有所取舍的，好，我们接下来看释迦牟尼创设的佛教为东方新宗教的大成功，东方新宗教是指的什么？指的什么？指的什么？什么？沙门团、沙门文化啊，通常沙门文化的一个大成功，给人类尤其是亚洲非常的影响。我们就是世界有三大宗教，那佛教 啊，亚洲的佛教那是属于代表的。好，那世尊的佛教有他独到的身见，独到的身见就是，哦，其古代宗教所没有的哈，他独到的部分啊，比如说缘起论就是他独到的部分。但是呢，然就是但是，但是也熏陶于印度文明啊，因为在这样的土壤上嘛，哦，当然也是熏陶于印度文明哈，所以呢，也需要对印度文明啊有所适应。那么他怎么样？摄取精英吐气招薄，那么从中呢也可以看出释迦的真谛啊，佛教的真谛啊，他对于印度的文明是怎么样有所抉择的。好，先来看对于传统婆罗门教否定的部分。对于西方传统的婆罗门教，这样的字体可以吗？对于西方传统的婆罗门教，世尊的说教虽然是温和的，哦，但是事实上啊是几乎全部的否定。好，哦，比如第一个，世尊否认传说中的吠陀的梵天。那在佛经记载说，梵天谁看过？哦，你的老师看过吗？你的老师的老师看过吗？这样追问下来都没人看过。那梵天根本，哦，所以他说，世尊否认吠陀的梵天。那否认吠陀梵天，你说吠陀天启嘛？那吠陀梵天根本没看人看过，所以从其实否定就是等于，其实就等于根本的否定。好，哦，那关于创造神话，世尊称为什么？创造神话就是尊幼论。好，哦，这个反正基督教这个也可以算是创造神话，也算是尊幼论哈，哦。这样的尊幼论呢，啊，不免影响到人类努力与责任心。你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思，好，哦。那我就不用努力了，哈，哦，其实已经否定人类的努力跟责任心，哈，哦。那么亲天众天亲人的思想，哈，哦，以为天上不过是长寿福乐，他的前途，好，哦，这个梵天嘛，那这样的思想会什么？众天亲人，好，哦，那这个以为是佛教佛陀以为。好，你这样子众天亲人，那你这样的思想哈，那么其实在佛教来看，天上不过是长寿富乐，他的前途是没落的。好，所以佛教认为怎么样？人间比天上好。一般的宗教是要天上好，好，要上升天堂。可是佛教呢，六道轮回里面佛教认为呢，人间比天上好。所以说佛陀认为天上只是什么比人间什么寿命长一点，哈，哦，这个物质，哈，哦，五欲方面更丰富一点。他的，你看，这个第四天，福报显然会掉下来啊，哦，掉下来，天人要掉下来之前，五衰向前呐，啊，哦，五衰现前呐，啊，哦，这个身体会发臭啊，那个这些呢，哈，哦，所以呢，这个前途是没落的，哈，哦，而且呢，不能尽求真理与自由的享的这种。这样的一种享乐哈，实在不值得羡慕啊，哦！所以佛教不羡慕天界。那么人生难得的名句被提出来，哈，哦，佛教认为人间比天上人生难得哈，哦。那么人间对于天哈，哦，来说是善处，哦，因为第四天他最将来这个五衰向前的时候，他最想去的就是人间了，啊，好，哦，所以人间对于天神来看是一个。好，想要去的好地方。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啊！印顺老师他听到这一句话，感动的流泪。阿含经讲，诸佛世尊都是在人间成佛的啊，不是在天上成佛的。但是我们知道，后期的大圣经啊，密教经典说，佛是在天上成佛的。好，然后佛呢？佛是像神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好，那导师看到《阿含经》，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大圣啊，所以根本《阿含经》从来不看的。好，后来导师是阅藏，看到《阿含经》，他看到这一句话非常感动。佛在人间成佛，好，很明确的赞叹说，人间的优越引导人类从求生天国的思想中解放。好，因为一般宗教都会求生天国。好，那么导师。就是说认为啊，哦，这个佛陀哈，哦，让人类从求生天国的思想解放，这种倾向必然达到怎么样反他力，哈，哦，他力就是 仰仗这个天神啊，这样的一种哈、哦、结论。那么祈祷天神等于怎么样？好、哦，佛陀说，你祈祷就怎样，投石水中，然后在岸上祈求这个大石头能够浮上来，可能吗？不可能的。好、哦，你说油那会浮在水面，可是石头它一定会沉下去的，你靠你任何的祷告都没办法。那石头怎么可能？好、哦，所以说这个说祷告是没有用的哈、哦。人的前途决定在自己的行为业力，而不是决定在这个天地祭司的祈祷而有所改变的。好、哦，所以佛教的业力说，好、哦，这个其实婆罗门教古奥义书已经有的业力思想。好，这是对于这个吠陀。好，再来，祭祀万能。那祭祀古代是用什么祭祀？用动物，血祭是用动物啊，杀牛啊，杀羊啊，哈，好。那特别是血祭，师尊是反对的。好，师尊是反对的。好，认为说这种东西呢，不但无义，而且有罪。好，再来，阿大伯吠陀以来的咒法，好，我们说是民间信仰的咒法哈，占卜、星象等一切迷信，师尊的见解，这是什么？无知的迷信。好，总而言之，因为神权而引起的祭祀咒术，可以彻底的怎么样？好，撇清哈。那么假借神权而确立的四性阶级，好，佛陀认为什么？这只是什么社会的分工，无所谓优劣。四性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古代社会的一种分工嘛，啊，你正好是做这个领导者，你就是管理人；那你正好是士农工商，那你正好就是做这些这个清道夫者，那这只是一种社会分工呢、啊，哪里有所谓的优劣？好、哦，是依人的业力来决定啊。好、哦，假托神权的阶级制。好，佛陀认为说这是人为的阶级制，没有接受的义务。你看是不是整个否定了？好，这就是否定的部分。但是也不全然的否定，你看这边也有容赦的部分，特别是有关于什么人生的道德。婆罗门教的积极成分就是有关于人生道德的部分，世尊尽量怎么样容赦他，好，让他从神秘的宗教跟不平等的阶级中解放。例如哈，家庭经哈、法经哈，还有这个等啊，都重视国民道德哈。这个他们这个新奥义书里面哈，有所谓的六种吠陀，六种吠陀的第一个吠陀里面有三部经哈。那么这个其中什么天体经啊、家庭经啊、法经这些哈，那这些都很重视国民道德。好，那他们也称为法，好，法就是达摩，好，所以达摩这个法，这个不是我们佛教才有的，婆罗门教就有，好，那这个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呢人生的正常生活、社会的习惯、良善的风俗，凡合于正确规则的都称为法。好，法包括什么？生活习惯、好风俗，只要合于正轨的就称为法。所以正法中心的佛教也重视什么这些人生道德，好，破除神权跟人为的阶级，好，可以说跟西方是同样的，好，有共同性，好，例如佛教很重视什么五戒十善，好，这些都是世间常道，好，那这个是吸收的部分，好，道德方面。那么世尊也继承婆罗门教的一些宝贵的传统，而巧妙的进化，也有一些做一些进化的部分。好，例如，好，这是在《阿含经》里面看到很有名的哈。婆罗门教的祭祀要用三火，好，就是家庭有一个火，然后在什么大一点的有什么什么，有总是要祭祀大的一比较祭祀，这个祭祀他们婆罗门教就是家庭里面就是家长来负责。那如果比较大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结婚啊，或是这种比较大的事情，可能就要由祭司来负责。好，那一般有所谓三火，那佛教也怎么样？也说我们也有三火。这三火是什么呢？就是什么？第一个，供养 教他们供养三，第一个叫做根本火是什么？供养父母，父母是我们的根本火。好，然后呢，供养妻儿眷属，这叫居家火。好，一个在家居士，你当然孝顺父母，好，养妻子，好，孩子，妻儿眷属，还有一个什么福田火，供养沙门婆罗门，就是修行者，这叫福田火。好，在杂阿含经里面有，好，这叫供养三火。那供养三佛呢，是婆罗门教有的，那佛教有什么？给他净化，落实到怎么样实际的生活上，一种行为，一种善的行为，叫供养三佛。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叫做礼拜六方，这也是礼拜六方。那这个是出自于这个叫善身经，或者是叫六方礼经。就是说有一个婆罗门长者的儿子的孩子呢，那么就在路边呢 礼拜六方。我都说你为什么要礼拜六方？他就说我的父亲生前呢就叫我要礼拜六方，礼拜六方就是东西南北上下叫六方。然后佛陀就告诉他说真正的六方是怎么样？以自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际关系，比如说这样父子。亲子就是父子啊，母子啊，母女啊，师生，社会学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家庭的夫妇关系，朋友关系，还有呢主从关系，奴隶跟主人啊，如果我们用现代化的叫什么劳资关系，对不对？我们像就业的话有所谓劳资关系，然后再来一个是什么？宗教师跟信徒间的关系，这是属于宗教的。那这个师生是属于社会的，老师跟学生，那这个是属于宗教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那以个人为中心，有这样子的一个六种关系。然后这六种关系里面呢，都有它合理的什么权利跟义务，主要是义务啦。告诉你做人家太太的，你应该怎么样，善尽你的本分。那这个都有写，都有说明。你做人家的仆人的，你应该怎么样侍候？你做人家主人的，你应该怎么样对待你的仆人？特别在这个主人对待仆人方面呢，蛮特别，就是说，要蛮礼遇的。你看在古代是一种奴隶的，这样有奴隶制度下，可是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主人对仆人是非常的民主。你要供给他吃，你要给他休息，讲得蛮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阿含经里面的六方礼经，或者是善身经，六方礼经或善身经，对这方面有所叙述。那这些呢可以说是呢肃清了神教的这个祭祀的仪式，把人类合理的生活呢确立在社会的正常关系。这可以说是根本佛教的特色。就是对婆罗门教的部分呢，那么有所取舍，然后呢有所净化。这是婆罗门教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奥义书。奥义书思潮的认同跟批判。首先呢提到说理性的思辨跟直觉的体悟。奥义书的思潮的理性思辨，奥义书思潮的最主要特色就是理性的思辨，就是一些逻辑的一些思辨跟直觉的悟证。那这个呢成为佛教解脱论的重心。佛教本来就讲解脱嘛，解脱的重心就是承袭的奥义书的一个思想，要一种思辨，有一种嘛体悟，然而深刻了解，所以能够呢彻底的批判，就是说，他真正的能够对奥义书的思想有所了解，但是也有一些批判的地方，那是哪些呢？下面就提到，奥义书以为自我是珍藏妙乐的。就是说本来我是在凡那边嘛，凡那边是非常的长恒的妙乐的， 那这奥义书是因为他接受梵天的思想，就是说饭是非常好、哦、常乐我净的。可是世尊却说什么呀、哦、现实世间是什么？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那是不是都相反了、啊？好、哦，它是乐啊，我们说它是苦；它是常啊，它是什么？无常，对吧？是不是都相反？哈、哦，那世尊却像这样说哈、哦，他说自我的错觉，哈、哦，因为有这样有自我的错觉，正是呢生死的根本。自我错，什么叫自我的错觉？啊？什么叫自我错觉？哎，自我的错觉哈、哦，认为我是非常好独一的好长恒的好自主的好，就是我见我爱，好可以说是我见我爱，好人就是因为有这种最根本的这个烦恼，我见我爱，好这个我见我爱就是自己是长恒哈，自己是独一长恒自主的，好婆罗门教这个东西正好佛教认为这个就是什么，你会真实轮回的根本。好，反而是为轮回的原因。好，所以因为从现实经验出发，好，人不过是五蕴六处六界的合，一切在无常变动，一切在无常变动的过程中，哪有常乐妙真常妙乐的自我？好，从现实经验出发，好，因为梵天的梵。那个饭在哪里？在天上，不是在人间呢、欸。好、哦，那佛法是直从现实人间，现实的经验，这个我是怎么样？是无常变化。你看我们的我是不是昨天的我跟今天我已经不一样了？哈、哦，我们这个身心是一直在变化的。哈、哦，然后呢，是一个合物。我们这个身，我们说我这个人，我们说这样是一个人，可是佛法说它是什么？它是。五蕴六处六界的合，它是一个合物。我们一般认为说它是一个个体，但是佛法认为它是一个合物，它是身心的合。那详细分可以说五蕴六处六界，它是一个合的，但是合又相续。好，这样的相续是什么？是在无常变动中。好，我们的身细胞在新陈代谢，对不对？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刹那在变动。好，这样子一个变动，哪有常乐的我？好，哪有常乐的我？哦，所以可以说直接否定了。好，那佛教是出发于现实的经验分析。好，从现实的经验，这个我，从这个自己来探究，好，去做理性的思辨，再做直觉的体悟。好，所以说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好，佛教是重视经验的事实，那这个是跟奥义书的一个分流，因为奥义书讲梵呐、啊，梵在哪里？看不见摸不到，对不对？那佛教讲我就是这个身心啊，好，是你自己可以很清楚的，从这样的身心是苦，哦，身心有什么苦？我们说有苦苦坏苦，好，还有什么行苦？好，然后这个苦还可以再分析，好，这个什么生老病死，好，人际关系什么爱别离怨憎会，人与物之间有什么求不得苦，好，都是苦啊。因为苦是什么？苦不是痛苦，苦是什么？你不能自主，是从现实来出发的，而不是从那种想象的。好，那这个是什么？佛教跟奥义书的不同地方。好，虽然也是重视什么这个直觉的体悟。好，理性的思辨，直觉的体悟，但是怎么样？又批判他？好，是从现实经验出发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轮回说，好，基本上是接受。好，那佛教早期的业呢，比较偏重在善恶行为。好，那关于业的体性呢，那还没有谈到，那是到部派以后会比较谈到业的体性的问题。好，那这个轮回说基本上是接受。还有这个奥义书讲什么？苦行瑜伽，瑜伽就是禅定啊，瑜伽就是禅定啊。哈，你看佛陀时代，当时他出家以后，他是不是去修禅定？哈， 然后又去修苦行，修了六年，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修行方法。传说世尊修学时代，曾经从这个，好、哦、他的老师，好、哦、两位老师去专修，瑜伽就是禅定。好、哦，老师叫他叫什么？叫他甚至修到那个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定。好、哦，认为说，哎，我能够教到这里，好、哦，这个是我认为最近的。可是世尊认为他还没有烦恼，还没有断除，所以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好、哦，那既然不究竟，老师也不能教了，所以他就离开了。好、哦，就继而舍弃，然后呢，再去修苦行，好、哦，花了六年的时间，又觉得还是不究竟，还是觉得没有断除烦恼，好、哦，又舍弃了，然后呢，到佛陀家，哦，菩提伽耶，哈、哦，去，好、哦，然后呢，开始自己禅修，后来自觉成佛，好、哦，他的修行方法他都修过了，只是觉得不满。好、哦，就是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修行方法的不满，苦行跟禅定的不满。瑜伽或禅定是为摄持身心，以达身心的沉静的一种直观，为证悟的重要方法。修习禅定美，能够引发身心的超常经验。好、哦，超常经验就是不是平常的。好、哦，但是呢，也容易走上什么？迷信，好、哦、神秘的迷信，夸张的神通的一种流弊。所以世尊呢，把这个禅定怎样安放在正确的见解跟纯洁的行为上，这点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讲戒定慧，对不对？你要解脱，你要修戒定慧啊，才能够断除烦恼嘛。戒就是什么？纯洁的行为，纯洁的行为是戒啊。你有纯洁的行为，你修起来的定才会什么？才会是正定，好、哦，还不但有这个行为清净，你还是观念正确、正见，要有正见，好、哦，要有正行，好、哦，清净的行为，在这两个基础上，你来修禅定才会是正定，否则会怎么？会邪定，好、哦，会走火入魔，好、哦，所以禅定基本上，他要把它安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解脱不一定要生定，会解脱阿罗汉没有生定。好，你看生定禅定来讲，在当时是认为苦行跟禅定啊，所以禅定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佛教来讲，解脱不一定要生定，你未到地定就可以了。好，会解脱阿罗汉不用生定，未到地定就可以了。当然也没有神通哦，就因为没有禅定就没有神通的。好，因为神通是禅定附加的，好，所以慧解脱阿罗汉就没有神通。好，即使得超常经验六通，就是有禅定的话，那会有神通。好，那甚至有这个六通，那怎么样？佛教戒律里面讲，不可向未受戒者说。未受戒者啊，那就是居士咯。好，不可向未受戒者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说你有神通？那其实跟人家说你有神通，无非是为了什么啊？炫耀。那炫耀是为了什么？为了名跟为了利。那如果是为了名跟为了利的话，那这个在修道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好，所以呢，如有虚伪，好，传说自己的神通呢，就犯了波罗夷罪。好，是要着住僧团，这是非常重的。好，所以可以看出来，总之世尊深入奥义书，好、哦、跟禅定瑜伽啊，认识他的长处，好、哦，但是也了解他的危险，所以才采取精义而又能怎么防范？好、哦，这个是对于奥义书的好、哦、两个思想，好、哦、几个思想，那么都有所取舍。好，特别是谈到这个梵，哈、哦，直觉的提出这个梵天的这个啊、哦，这个真常妙乐，那佛教提出什么？好、哦，无常苦无我这样的思想，啊、哦，这一种啊、哦，为什么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因为佛法是从现实经验出发的，啊、哦，不是透过想象的，那个解脱也是要啊、哦、实践的哈。哦 再来跟东方新宗教的同意，东方新宗教是沙门团。好，佛教的真精神注重于现实的经验，好，现实的经验就是从现身好开始哈。那么重视变化，无常，好，尊重自由思考，主张种族平等，反对吠陀权威，好，这几个可以说都是东方新宗教的一个好精神。跟所采取同样的立场，这几个可以说是东方宗教的，哦，嗯，重视变化就是提倡无常，哈，哦，重视现实经验，哈，哦，那么自由思考，哈，哦，种族平等这些，这个都跟东方宗教都一样，好，哦，但是同中有异，好，哦，导师能够看出这个同中的异在哪里，好，哦，第一个，他评级极端的重欲跟苦行。好，我们刚刚讲过说，哎，那个六世外道是不是？倪建子他就特别强调什么苦行啊？好，哦，倪建子特别强调苦行。那倪建子在六世外道里面，倪建子啊，他因为比较重视，比较没有批评这个婆罗门教，所以呢，他也比较能够怎么样维系到今天，倪建子的还有存在在印度。好，哦，因为他对婆罗门教比较不批评。好，所以他到现在都还存在的。好，那其他的重欲的就其他的那个六世外道里面的哈，除了倪建子之外，大部分都倾向怎么样？比较好，比较重欲的。那佛教是极端的评级，这两种极端的。好，倡导什么？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好，这个是一贯的。好，佛教佛陀一贯的一个宗旨。好，不苦不乐不是说取中间呢，哦？而是随着时空去抉择，哦，恰到好处这样的意思。好，哦，这是第一个评级极端的重于苦行。好，哦，再来命即是身。好，哦，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六世外道，哦，对于这个身体，哦，跟这个轮回的这个命，哦，认为它是一个，那命即是身的话，一个的话，那死了就没了，对不对？这个身体死了，那命也没有了，好，就没有轮回了，所以是变成唯物论，好，这是唯物论。好，那另外有的认为说命亦生亦，好，这个身体跟这个轮回的主体的命哈是不同的，那这变成二元论，好，这二元论，好，这个大概就是这两个大概就是属于六世外道的思想。好，那另外呢，色是我。无二无异，常恒不变，那这个是梵我论，这是婆罗门教的。好，婆罗门教，好，那无论是这个一元论，哈，这个唯物论，婆罗门教算是比较属于一元论，哈，或者是二元论，那么佛陀都一一加以破斥，好，在阿含经都会看到，哈，代以呢不若二边的什么无常无我的缘起论，佛教的主要理论是什么？缘起，好，哦，是透过无常无我，好，哦，而证入涅槃的，好，哦，无常无我的缘起论，好，哦，那这跟当时的这些外道的这个六世外道的这个理论都不太一样哈，哦，不是唯物论就是这个梵我论，比较偏向唯心的，那佛教是讲缘起论的。第三说新思想的缺点在破坏旧的而不能。确立新的新思想就是沙门团呐，啊哦，他们对婆罗门教完全都否定，好，哦，可是道德呢又没有建立，哈，哦，要么就说啊，没有什么善恶啊这些样子，哈，哦，就是破坏旧的，但是不能建立新的，哈，哦，然后看到变动，我们说，哎，肯定到物质的那种相对，好，哦，看到变动，但是不能看到变动中的一种条理，哈，哦，变动杂乱中的一种条理。好，所以不能怎么样确立崇高的理境，那一切的变动，所以随便啊，没有善恶啊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变成人生没有一种崇高的理想，那会倾向什么庸俗的功利世界，好，那因为没有理想，当然就会流俗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世尊， 出来纠正，指出真理的事实、中道的实践跟究竟的归所。真理，佛教是指从现实身心去探究，中道的实践，要有八正道的行为实践，然后才能够达到什么究竟解脱，给予这些呢法住、法性、法住、法界、常住这样的特质，就是这个东西，这样的佛法的这个道理是长恒不变的，也就是真理与道德的建设。因为当时六世外道是完全否认道德，然后真理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理论，那在这样的形象，世尊出来，世尊从自觉独到的境界里，佛法有他有佛法里面有他世尊自己本身独到的一个境界，比如说像缘起论就是，那么综合东西印度的文明，我们说到佛陀时代，西方婆罗门有婆罗门的文明，东方有沙门团的文明，这样呢结综合了这些东西，然后加以洗练，洗练就是什么抉择，好的吸收，不好的去除，可以说呢佛教的思想可以说是完成了折中东西的一种新宗教。那这个是我们在还没有讲到这个到底世尊的思想的内容之前呢，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印度的世尊之前的这些宗教，然后它跟这些宗教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当然这其实要讲这个应该先介绍世尊啊，但是我因为觉得这样子比较扣紧的他的背景，然后他的佛法的义理上有跟这样的一个背景有什么样的同意的地方，然后再来介绍这个可以说是他对于印度文化的一种抉择，然后再接下来就讲那他的思想他自己的思想是什么，然后再介绍世尊。世尊介绍完这个是世尊介绍完呢，就再介绍这个是今天我们讲这个兴起前的文明，佛教兴起前的印度文明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讲教理因为文明就是直接从这样的文化里面抉择出来，它的教理是什么，刚刚是说它的抉择印度文明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要讲它的教理的特色部分然后再介绍世尊，然后世尊之后来介绍佛法僧因为这样子整个原始佛教的教主、教理跟什么教团那这个是一个佛法的源头的部分那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那个应该是先教主教教理，但是我觉得这样顺着关系呢，就先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要介绍那佛法的教理是什么它跟印度文明是不一样的，但有吸收有去除的部分，然后它的教理是什么，它独到的见解是什么，我们今天是讲它对印度文明的抉择，然后下礼拜我们再讲它独到的见解是什么。那因为一个礼拜有一个礼拜进度呢，虽然时间还没有到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化在整理的所以也是蛮精要的没有很多，那也方便大家能够了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就上课的同学你们可以回去先看讲义然后如果有兴趣了再可以去看教材课本的出处，这个详细我会在世尊列传的时候去做介绍。好，那大概原则上大概世尊导印顺导师他是考证，就是说在这个帕米尔高原跟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一带你看这边是西藏嘛不丹啊尼泊尔这一带这一带应该算是黄种人所以导师是认为说其实释迦牟尼佛应该是属于黄种人，因为他非雅利安人嘛，因为雅利安人是白种人嘛，那这一代的民族应该是属于黄种人，那原住民可能就是黑人所以上次有同学说印度人可不看起来都黑黑的吗原住民可能是黑人，那雅利安人应该是属于白种人那世尊是佛陀这个世尊他应该是属于黄种人这样子。印度人
有时候在台湾会碰到两三个
不一定呢、 因为现因为这个都已经透过通婚了，好，在佛陀时代都已经，好，这雅利安非雅利安都已经在通婚了，嘿，所以变成就是说他们的语言非常多，哎，印度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语言最多的、方言最多的国家，所以他们基本的国定的这种语言就是16个。16个，你看我们中国就是、国语嘛，对不对？虽然有广东话，但是它没有文字啊。可是他们国定的这个语言就16种，这么多哎，好、哦，所以这个是啊，对对对，这个我们在讲法义的时候哈、哦，会在做介绍哈、哦，法性、法住、法界的，就是长恒不变的啦，嘿，长恒不变的真理。沙门团，佛教只是其中的一个，佛教算是沙门团里面一个比较晚起的一个。但是后来是这样，是等于变成佛教最殊胜嘛，因为无论他的教理各方面，哈、哦，所以可以说是代表东方沙门团的一个代表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啊，他在沙门团这样的环境里面，他有对沙门团的同的跟异的部分呐、啊，有他认同的部分，但是也有他怎么离清的部分，所以他比较殊胜嘛，因为他重视什么？重视道德。好，那也有一个理想，好，从现实出发，好，那这些都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哎，等于是像一盏明灯出来了，所以当然大家就会怎么样趋之，好，因为他是在黑暗中嘛，你看那个完全对道德的否定，然后嘛，要不然是纵欲苦行，要不然就是欲乐，那种两极端的大前提下，哎，他等于是一个明灯啊，好，所以当然就是他取而代之啊。现在应该都没有，好，会存留下来，一定有它存留下来的因缘，好，因为它殊胜，而且耆那教，对，耆那教还在，好，但是虽然存活下来，但是还是后来还是消失了，好，那有消失有消失的因缘，出现有出现的因缘，好，缘起，好，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重心在佛教啦，好，那这个大概带一下就好了，我是觉得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搞那些，好，对，我们是以佛教。好，佛教史嘛，嘿，所以你在搞那些的话，就太那个，嘿，我们还是以佛教为主，了解它的起跟末，嘿，这样比较重要。至于它的那个，哦，好像他们的理论什么的，哦，太复杂了。不是，深德书论是属于奥义书，它叫新奥义书，哈、哦，就是比古奥义书再晚一点，好、哦，所以跟佛陀时代同时的，好、哦，但是它又比佛教稍微晚一点。完成学派，哎，那这个六派哲学嘛，哈，六派哲学数论是六派哲学里面的嘛，它是属于奥义属于婆罗门教这个系统的。数论其实就是说它的很多思想跟佛教蛮相同的，所以有人甚至认为说，哎，佛教是从数论出来的，好，但是导师是佛定，好，只是说它有相当多的相同的部分。但是佛教是跟他不一样，因为他从他的这样子，还有吗？这样子还算容易了解了哈。主要就是这个，大家把这个大纲哈抓住，就很清楚，很不容易哦。应顺导师从这个佛经里面去把它哈这样子做这样印度佛教史的理清，真的是不容易。其实你们都可以不用带书哈，自己在家里看哈。那书就是给你们参考啦，因为就是说我不会全部，因为你全部要印哈，讲义也太那个哈，那就是说，比如说，嘿，这就上课的话，其实你们就看讲义就 OK， 好，那书的话就是给你们自己，哎，比如说，哎，我有引到，比如第一节是用，好，是用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一节，哎，那我省略掉什么？我省略掉，比如说，六世歪道这个部分，我就省略掉了。好、哦，那你们如果详细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看了。好、哦，沙门文化这个东西我就省略掉了。好、哦，那、啊、如果你有兴趣啊，可以去看看，这样子。好、哦，那上课是可以不用带书来，没有关系。业的体系呢，就是这个就是部派在谈的啦。好、哦，部派在谈的。是有色无色啊，这些东西，那个早期还没有谈到这些，那有些部派就会很微细的再去探究，好、哦，比如说佛教讲佛陀时代只讲什么，讲六世， 好，那有稍微提到说，哎，有潜意识这样的东西。好，哎，那后来部派就会谈到什么？哎，应该还有什么？还有七识，甚至一到大善还有八识，啊，这样就是后来就会更深细的去探究。解脱不一定要证入禅定，啊，会解脱，哈，是这样子的。解脱怎么样才叫解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嘛？好，我们有烦恼，所以不能解脱，所以我们有烦恼，好，所以会去轮回。好，这个烦恼最根本就是什么？就是认为我是非常的真实的，然后就爱自己。好，因为爱自己，因为爱自己。好，其实这我们以后那个佛法的教义就是说，因为爱自己呀，所以你活的时候想要活下去，你死的时候还想活下去，因为你死的时候还想活下去，所以对吧？会去投胎，投胎就是轮回了。好，那为什么轮回？就是因为还想活下去，因为爱自己，所以还想活下去，就会去轮回。好，那佛法是要追求的是解脱，就不要再轮回，不要再轮回，你必须要把那个根拔出，那根就自我爱，那这个必须要用智慧去断它，断烦恼。我们说禅定对烦恼只是把它压住，暂时压住，但是它根没有拔掉，那你必须要用智慧把它断除。那没有这个自我爱，就不会再轮回。像阿罗汉就是他已经断除烦恼了嘛，好，所以他不会有来生。会解脱阿罗汉，他没有，他虽然没有禅定，他因为他断烦恼，就不会有来生。啊，这个在我们下一次那个佛法的教义，好，教理的时候会提到。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下课哈。